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6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6月2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蓬佩奥出访沙特及阿联酋讨论伊朗危机，土耳其总统祝贺反对党候选人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重选胜利。家乐福中国80%股权48亿人民币卖给苏宁易购。上万台湾民众举行反亲中媒体游行，特朗普接受专访称如果遭弹劾会更容易赢得连任。英国官员访问伊朗寻求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伊朗不履行核协议承诺向欧洲缔约国施压。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德国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持批评态度。法国积极预防40度高温酷暑。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在美国和伊朗关系紧张不断升级之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周日宣布将出访沙特以及阿联酋讨论伊朗危机。蓬佩奥并且指伊朗发布的无人机入侵伊朗领空的位置图显得幼稚。据法新社报道说，蓬佩奥在离开华盛顿前向媒体表示说，此次访问沙特以及阿联酋将就伊朗问题进行会谈，确保各国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之上，并且试图发起伊朗问题的国际同盟。蓬佩奥是在周二开始访印之前访问沙特以及阿联酋的。伊朗被指责被击落的美国无人机侵犯了领空，伊朗并且指这架飞机在伊朗领空进行了间谍活动，而美国则是表示说这架飞机是在国际领空遭到击落，而且伊朗的行为是无故攻击。蓬佩奥周日指责伊朗方面发布的显示一架无人机5月26日入侵伊朗领空的位置图是幼稚的。蓬佩奥说，伊朗外长扎里夫发布的这张幼稚的图与美国情报局以及美国军方专业图像对比强烈。而伊朗外长扎里夫发出图像显示，这架无人机在伊朗的布什尔省的阿萨卢耶市外海进入伊朗领空之后不久，在晚上8点30分遭到第一次警告，随后飞机便离开伊朗领空，但是再度接近边境上空盘旋，约1小时之后又再度遭到警告。不过蓬佩奥也重申，美国愿意无先决条件下与伊朗谈判，解决中东的紧张局势。蓬佩奥对记者表示说，美国准备好和伊朗谈判，伊朗知道美国的立场。蓬佩奥还说，如果伊朗和美国接触，他有信心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能够开启对话。而伊朗总统鲁哈尼周日则是指责美国挑起海湾地区的紧张，一名伊朗的将领还警告区域如果爆发任何冲突恐将失控和扩散。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自己不求战，并且认为伊朗想和美国协商。法国超市巨臂家乐福在周日表示，同意将中国业务80%卖给中国零售业者苏宁易购，价格是48亿元人民币。路透社说，在中国经营24年之后，家乐福集团迈出了退出中国重要的一步。全球最大食品零售商之一的家乐福在周日发表声明说，家乐福正在进行大型的重组，中国业务估值14亿欧元。而家乐福表示，家乐福中国80%的股权的收购价将是48亿人民币，或者是6.2亿欧元。这项交易预计在年底前完成。家乐福在1995年进军中国，目前拥有210家大型超市和24家便利商店，去年的营业额36亿欧元，较2017年下滑了近10%。路透社指，近几年来，家乐福在中国的销售业每况愈下，主要是由于中国本土超市以及电商的双重夹击。虽然家乐福曾经努力，在2018年初，家乐福与腾讯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计划在供应链整合以及科技应用等方面展开合作，试图应对中国各地电商快速发展带来的新的挑战，但是仍难以挽回经营状况不佳的局面。中国媒体报道说，目前外资超市在中国的经营状况普遍不佳。英国的乐购、韩国的 乐天玛特以及韩国义卖等外资零售企业纷纷退出中国市场，而法国的另一家零售商欧尚在中国的业务也在2018年底被其合作伙伴大润发全面接管。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周日举行市长重新投票，而土耳其主要的反对党共和党、人民党和好党候选人伊马姆欧路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候选人前总理耶尔德勒姆承认败选，埃尔多安庆祝反对派候选人获得了胜利。据路透社的消息说，据初步的计票结果显示，在野阵营候选人伊马姆欧路得票是 53.6%， 领先于总统埃尔多安执政党候选人耶尔德勒姆，后者得票是 45.4%。 耶尔德勒姆以及总统埃尔多安在晚间都祝贺对手胜选。耶尔德勒姆祝贺主要的在野党共和党人民党候选人伊马姆欧路得胜，并且希望他能够妥善治理伊斯坦布尔。伊马姆欧路在胜选之后表示说，这标志着土耳其新的开始，他并且表示准备与总统埃尔多安和谐的合作。分析认为，执政党失去伊斯坦布尔长达25年的控制权，将是对埃尔多安政权一个重大的打击。正义与发展党在今年3月地方选举当中全国得票较多，不过在首都安卡拉以及伊斯坦布尔都分别败给了共和人民党候选人。埃尔多安指伊斯坦布尔选举出现违规的情况，要求重新进行选举。香港的反送中活动周日出现短暂的平静，而台湾反亲中媒体游行周日登场，数以万计的台湾民众在总统府前集会，他们呼吁拒绝红色媒体，守护台湾民主。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台湾总统蔡英文稍早表示，这项集会表达出社会对于中国渗透到媒体的忧虑，相信也能有效提高大家的警觉。台湾国会观察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在集会上表示，我们看到现在的中国中央电视台、环球时报，不管什么样的，他们要把这样的模式放到台湾，我们绝对不允许，对不对？香港铜锣湾书店创办人曾遭中国大陆公安绑架，现流亡台湾的林荣基也在台上发表演讲，还有一些批评者指中资不断地进到台湾，台湾媒体会受影响，台湾民众开始对红色媒体渗透产生了警觉。根据中央社报道，台北今天雨势不断，但仍有许多的民众，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出来参加这一活动，人潮塞满了凯达格兰大道后向周围蔓延，示威者身穿雨衣，手搭雨伞，全程站着仔细聆听台上的演讲，还有民众穿着卡通人物小熊维尼装，暗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红色力量渗透台湾媒体。这场大型集会由台湾网红陈之翰与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发起。另据报道，在野党国民党总统初选参选人张亚中表示，如果黄国昌等人认为某媒体是红色媒体，应该提出证据并向法院提出告诉，而不是以言论自由随意给媒体戴红帽子。据主办者表示，这次活动除诉求反中共集权及反红色媒体渗透外，同时要求政府部门积极作为，在确保新闻自由前提下，确实以现行法规进行合法而必要的管制，特别是针对广电媒体的执照换发以及未履行发照负担的撤照及裁罚。
法国当局积极预防摄氏40度的酷暑高温，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气象部门预告，6月25号周二起，大部分地区将出现超过摄氏35度甚至40度的高温。法国当局表示，急救单位将全力以赴。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法国气象部门预计，在来自西班牙和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热空气影响下，本次酷暑将持续至少6天。这种现象在6月份的法兰西极其罕见。就此，法国气候学家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谈了他的个人看法。法国气候学家说，巴黎市中心和城区温度可能会比远郊或巴黎大区高出3到4度，甚至会可能出现5到10度的差异，这是由于有许多吸收热量的表面，首先是在室内，尤其是那些基础设施一整天都在产生热量， 从建筑到马路，而且晚上也是如此，这是个问题。热岛效应不仅出现在白天，也在晚上，因为这些城市里通常晚上也不凉爽。面对2019年夏至日刚过，法兰西就将出现罕见的高温天气。法国当局表示，公共权力保证积极动员。卫生部长承诺，面对今夏第一波高温酷暑，急救单位将竭尽全力，在工作编排上不出漏洞。
德国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持批评的态度，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周日版报道，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的社会评分系统持批评态度，但德国达克斯企业的领导人对这一监控公民程序通常只是耸耸肩而已。阿迪达斯总裁罗斯德特认为，没有理由去批评中国计划的对所有公民进行全面评分评级的系统。他向《世界报》周日版表示，社会评分在中国受到允许，在德国不是如此，但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实现德国法律更好这一观点呢？罗斯德特为本公司就人权话题或目前香港的民众抗议活动等原则上持谨慎态度进行了辩护。他说，我们并不是没有政治观点，但我们在全球展开业务，我们必须接受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一旦涉及到对中国政治的批评，德国大型企业普遍无言以对。世界报周日版对所有30家达克斯股份公司进行了民意调查，询问他们是否扶持香港的民众抗议，他们在当地是否经常谈及损害人权一事，以及他们对社会评分系统的态度。结果只有12家康采恩回答了询问，而他们的回答也都只是泛泛地表示重视人权而已。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英国专门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部长莫里森周日访问德黑兰，就中东紧张局势与伊朗政府的代表会谈。英国外交部形容会谈是坦诚和有建设性的，不过伊朗方面周日表示不会撤回不履行核协议部分内容的承诺。而伊朗的副外长会晤到英国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部长莫里斯之后指出，在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的欧洲国家缺乏诚意挽救这项协议，所以伊朗削减对协议的承诺，在伊朗的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撤回有关的决定。莫里森则是在声明当中表示说，英国的评估指出邮轮近期在阿曼湾受到攻击几乎可以肯定是伊朗要负责，而声明表示这种攻击行为有误判的高风险，所以必须停止才能够使紧张局势降温。莫里森还表示，他与伊朗政府代表包括副总统、副外长以及原子能组织的副首长等官员举行会谈的时候都重申，英国要坚决维持在2015年达成的伊核协议。莫里森还强调，伊朗必须继续遵守对协议的承诺，包括低度浓缩铀的限制存量。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专访的时候周日播出，特朗普在专访当中表示，如果民主党国会议员对他发动弹劾程序的话，他反而更容易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成功连任。特朗普在节目专访当中被问到他是否认为遭弹劾对自己是政治层面有利的事情的时候回答说，我认为我会更容易赢得大选。特朗普还重申对他长期以来的指控，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他2016年总统大选竞选活动进行反间谍调查是违法的。特朗普表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被监视了，他们对我做的事情是违法的。特朗普还指出，所以弹劾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因为我没有做错任何事，如果看穆勒的报告并没有勾结这回事。联合国消息，经投票选举来自中国的候选人、中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今天当选为联合国粮食以及农业组织新一任的总干事。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的选举当中，屈冬玉在第一轮投票当中获得了投票总数191票当中的108票，从而以获得大多数票的选举结果当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一名中国人首次当选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他的名字叫屈冬玉，中国农业部副部长。经济上日趋强大的中国，近年来已谋求更多联合国及国际机构重要职位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一以全球饥饿斗争为主旨的联合国组织由中国人担任干事长，同时满足了中国对粮农这一主题的关切及担当国际组织领导人的双重愿望。屈冬玉在发言中表示，他将以中立公正的立场来领导这一机构。星期日刚刚当选，屈冬玉便开辟了自己的推特账号。据介绍，屈冬玉现年55岁，生物学家，在首轮当选中以108票胜出，任期4年。他的前任巴西人曾连任2届。法国与欧盟推出的候选人曾一直被视为是最看好的候选人，仅仅获得了71票。另一位格鲁吉亚推出的候选人获得了12票。屈冬玉随即表示，对于全球的农业和粮食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也是一个转折点。他承诺以中立和公正的立场领导这一联合国机构。屈冬玉还承诺，在与饥饿以及贫困斗争中，他将领导这一组织努力去做大量具体的工作，同时强调应该对联合国这家机构进行改革，使得联合国粮农组织成为一个更年轻、更有朝气的机构。屈冬玉讲话中建议设法吸引来自私有领域的投资，来进一步开发粮农领域，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他建议可以与中国的阿里巴巴以及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或者在研究开发非洲农业领域相当投入的比尔盖特的基金会一道合作。屈冬玉讲话中暗示美国放心，北京与华盛顿正在进行着一场贸易战。法国和欧盟的候选人对自己落选表示失望，同时表示希望联合国粮农组织能够成功地通过可持续农业机制，最终消灭饥饿与贫困。法新社从欧盟外交渠道的消息得知，选举之前中国发动了一场富有挑衅性的竞选活动，随之传出一些粮农组织成员国的欠款在投票前突然付清，一些成员国的欠债突然免除的消息。不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中国代表团都没有评论这一传言。一位欧盟分析人士投票前对法新社表示，传统上中国十分重视联合国涉及经济及社会领域发展的问题，尤其粮食与农业的问题更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另外一个国际组织国际食品计划机构传统上属于美国统领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粮农组织对中国非常有吸引力。这位分析人士补充，现在中国特别关心如何强化在联合国的存在，尤其是在联合国如何取得更多的高级岗位。专家观察到，在诸多国际机构、国际基金以及联合国分支组织等机构选举时，中国非常积极。中国目前已经取得了国际航空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通讯组织的总干事。另外一名中国人由联合国秘书长直接任命，目前领导着联合国社会经济部。不过，中国在国际机构的高级公务员的独立性，在孟宏伟意外被中国当局抓走后，再度成为国际首要关切的问题。孟宏伟是国际刑警组织主席、中国公安部副部长，2018年秋天意外失踪，中国当局后来宣布抓走了他。中国如此拘捕一位在联合国担任高级职务的人的行动，让全球震惊。目前，北京当局宣布孟宏伟承认有罪，但国际观察家对中国的司法充满怀疑。中国近年来积极争取联合国机构负责人的一连串行动引起关注。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的汉学家高静文指出，近年来，尤其是习近平掌权以来，北京发起了攻势，希求在联合国获得更多、更高级的位置。现在，在联合国批评中国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国从2016年起成为第二大维和行动的出资者，在美国之后，但是领先日本。从2019年起，中国成为第二大联合国费用提供国。在这位专家看来，中国在联合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可以使其尽可能堵塞所有针对其人权状况的批评，并尝试推行自己的标准。中国企图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国际秩序。 并不是所有中国候选人注定胜选。2017年中国推选竞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候选人落选，那位候选人曾被看好当选，但在第三轮投票时宣布退出。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罗拉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各位听众，2019年夏季热浪提前大规模席卷法国全境，是周日法国报纸头版关注的焦点新闻。预计下周巴黎等地气温会高达40多度，法国政府已经做好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关于中国方面的消息，世界报重点报道反逃犯条例抗议游行的积极人士，香港立法会议员郑俊宇。世界报刊登常驻香港记者陈斐本周发来的长篇报道，指出香港大规模反送中行动，香港政府虽然暂停逃犯条例的修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道歉，但是未能平息香港民众的不满。香港大规模游行示威行动的参与者立法会议员郑俊宇在本次行动中脱颖而出，成为抗议行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文章写道，郑俊宇已经6天没有回家，他在办公室里与记者见面。郑俊宇是位社会活动者，积极参与保护动物权益。他在成为香港民主党的成员后，于2007年首次参选区议员当选，随后分别在2011年和2015年再次当选区议员。郑俊宇在2016年以高票当选香港立法会议员，成为民主党中不可忽视的代表上升势力的年轻议员。郑俊宇议员告诉记者说，在此前香港学生举行的黄雨伞抗议行动期间，他同情学生的运动，把抗争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家人。在本月初，也就是在6月9日，当香港爆发100万人进行反送中的抗议大游行后，抗议民众受到警方不公平待遇，郑俊宇则亲临现场救助学生。在6月12日清晨，当发生警察与示威群众暴力冲突时，造成了80多人受伤，特别是在立法会周边局势紧张期间，郑俊宇则挺身而出，尝试与严阵以待的警察谈判。6月15日，当一名要求香港政府完全停止反逃犯条例的学生在抗议中不幸发生意外身亡后，郑俊宇也在现场与抗议群众一起哭泣。世界报的记者陈飞写道，郑俊宇撰写过多部小说，其中一部题为《爱你若只如初见》和《有一种幸福叫忘记》在2014年出版，引起共鸣，感动了无数香港年轻读者，成为香港的年度畅销书。当他被问到作品是否有政治含义，郑俊宇只是微笑而没有回答。另外，周日网络上法国媒体头版重点关注，从本周一24日开始，法国将迎来持续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预计最高气温有可能超过历史同期纪录，如巴黎、里昂等大城市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44度到45度。世界报还刊登了不同法国城市的气温记录，如巴黎等70多个法国城市气温比同时期高出了2到3度。该报指出，提早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是否是由于环境污染、全球气温普遍升高所致。而且更加令人担忧的是，从1880年到2017年这137年的时间里，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持续升高，是从 13.4 摄氏度上升到 14.8 摄氏度。费加罗报网络首页同样刊登高温天气主题报道，指出为了应对骤然而至的酷暑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推出了具体防范下周高温天气措施，在巴黎和巴黎大区启动了第三级酷暑警报，巴黎开放多个调节温度室、游泳池等设施为市民降温， 该报还刊登一些专家提出的具体防暑行动来应对高温天气，特别提醒老人和孩子这些弱势群体需要多喝水，避免在下午两点到四点外出。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佩斯的局势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第34次东盟峰会于6月22到23号在曼谷雅典娜酒店召开。为了保证本次以发展可持续合作伙伴关系为主题的高峰会议顺利召开，泰国政府在政局动荡下如何稳定国内局势，在国际矛盾尖锐时如何避开敏感议题等方面可谓煞费苦心。根据前期的部长会议结果，东盟各国首脑峰会后将发布一份以治理海洋垃圾为主旨的曼谷宣言。泰国新闻中心报道，东盟十国最高领导人自6月20号起陆续抵达曼谷，各国的商贸代表团和经济部长分别展开会晤，并开始在新闻中心发布消息。跟往年的东盟峰会相比，此次峰会治安氛围森严，泰国方面出动上万名军警执行安保工作。为了防止非法集会，即便召开峰会的地点都争取媒体配合进行了相应的保密。以往泰国主办峰会都以选择主要旅游城市为会议地点，而今年作为第34次东盟峰会的主办国，泰国政府特意选定位于首都曼谷市中心的雅典娜酒店作为举行本次峰会的主要场址。众所周知，泰国曾在2009年主办东盟峰会时被政治对立派红衫军砸场，当时造成峰会流产，多名东盟领导人必须搭乘直升机从下榻酒店紧急撤离。如今时逢泰国大选后有待重新组阁的风云涌动时刻，泰国国会特意授权前政府承担起主办会议和接待外国元首的工作任务。23号上午，早先宣布蝉联的泰国总理巴育以东道主主席身份致开幕词表示，东盟作为一个有效的地区机制，有必要为应对现在或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此次会议还提到如何促进东盟核心作用，以便为将来继续扩大东盟外延友好合作关系奠定基础。经过峰会前期数天的成员国外长会议及经济部长会议，各国之间讨论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多国领导人向媒体表示，希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能够成为稳定东盟经济的重要基石。该草案预料将在今年内草拟完毕，预计本次峰会后将宣布曼谷宣言，强调通过东南亚国家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并解决日益严重的海洋垃圾问题。泰国媒体分析指出，时值中美贸易战交锋激烈时刻，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在曼谷聚首，期间势必就如何应对来自国际间的挑战进行磋商，但这种共识不会以公文形式对外体现。难以否认，中美贸易战继续延烧，对以旅游和出口为主要经济产业的东南亚国家而言，无疑产生负面作用。越南领导人此间强调，在变化万千的国际形势下，东盟成员国之间有必要保持立场一致，并且在彼此间做到相互信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认为，在当今混乱而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此次东盟峰会将是十国元首聚集一堂，共同商议如何应对国际挑战的最好时机。相信这次会谈的结果，将是未来2025年东盟愿景的框架所在。马哈迪率领的经贸代表团今天在曼谷跟印度尼西亚和泰国代表开会磋商关于联手开发印马泰三国经济区的具体事宜。此次会议期间还不时传出吸引眼球的话题，例如泰国外长昨天透露，东盟国家有意联手申办2034年世界杯足球赛。自1930年开始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从来都是不少国家和地区争相举办的体育盛事。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有过日本和韩国联手举办的先例，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则是有史以来第二次在亚洲国家举办。 尽管东盟申办世界杯足球赛的具体事宜尚未落实，但消息传来顿时让亚洲球迷为之振奋。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出访沙特及阿联酋讨论伊朗危机，土耳其总统祝贺反对党候选人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重选胜利，家乐福中国80%股权48亿人民币卖给苏宁易购，上万台湾民众举行反亲中媒体游行，特朗普接受专访时称如果遭弹劾会更容易赢得连任，伊朗不履行核协议承诺向欧洲缔约国施压，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德国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持批评态度，法国积极预防40度高温酷暑。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亚洲周刊的内容，还有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5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颜色革命边缘浮沉，北京忧虑香港政治风暴。香港在六月上旬发生了3次大规模的白衣黑衣游行示威，对社会造成极大冲击。虽然游行主题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但背后并不缺乏美国、欧盟国家各种境外势力的傲慢与偏见。这次大规模骚乱事件正是在香港版颜色革命边缘浮沉，美国一马当先已从幕后操纵而公然走到台前高密度的频频亮相，美国对中国政策的质变已经成定局，也就是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
这次的大型示威是如何动员的呢？
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力量在6月9号及6月16号组织了大型游行及占领运动，主办方民间人权阵线称2次游行分别是103万人和200万人，警方则表示估算24万和30多万人。这2次的大型示威网络发挥极大作用，聊天软件 Telegram、 社交平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等让反对修例的力量宣传有效传播，在舆论层面完全压倒了支持修例的团体。此外，近日希望转型为网络订阅制的苹果日报作为反修例的先锋媒体，他的母公司壹传媒的股价最近也上升了将近28%，为将来付费订阅制打下强心针，也成为近日事件最受益的媒体。
那除了有关逃犯条例的争议之外，这次大示威还引发哪些其他的讨论呢？
香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示威纷争使得警民关系再度跌落谷底，敌对形势加剧，示威者公然以出言秽语辱骂警员，在网上也威胁袭击警员的家属，尽毁警员执法者的形象与尊严，社会也重新冒起了对设立辱警罪的讨论。
面对撕裂的社会，香港何去何从呢？
大律师马恩国表示，首当其冲的就是接下来11月份的香港区议会选举以及2020年第3季的立法会选举。 这场示威运动来势凶猛，一下子就把政府两年来建立了良好形象推翻了。如何解决接下来这两场大战是港府需要应对的重点。香港政府要重新打造政府形象，让市民看到政府是在做对市民有切身利益的实事，发展经济民生，方为治港之本。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来报道，中国与菲律宾渔船在南海相撞，菲律宾渔船沉没，22名渔民被越南的渔船救起。菲方指中国渔船肇事逃逸，而中方则否认，指因为太多菲律宾的渔船围攻，在撤离时不慎勾到菲律宾渔船。菲律宾的政界与舆论呼吁总统对中国强硬，冲击中非外交。
好的，那就谢谢夏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今年的第25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戴欧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加缪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他称自己的哲学是一种荒谬哲学，这种哲学努力探究人的存在状况的荒谬性，并指出荒谬在生存论上的意义。同时他从一种道德主义的立场鼓励人们认识荒谬以确立生存的意义。他认为认识到存在的荒谬性并面对它是人的英雄行为。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二节，荒谬哲学之一，荒谬是人的一种存在状态。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加缪是在什么意义上称自己的哲学为荒谬哲学的呢？
加缪本人的哲学性质的归属啊，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颁奖词中就说，加缪代表着成为存在主义的哲学运动，他通过否认一切个人的意义，只在其中见出了荒谬来概括人在宇宙中处境的特征。这就是说，不管加缪本人如何反对，评论界甚至像诺贝尔评奖委员会这样的权威机构呢，仍然把它归到存在主义阵营之中。这是因为加缪的作品无一不是剖析人在现代的存在状况，他笔下人物的行为往往不能符合理性主义的标准，因而显得荒谬不合常理，而这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判断。那么为了不引起混乱，我先把存在主义这个概念呢放在一边，只围绕加缪自己承认的这个哲学标签荒谬哲学来解说加缪。到后面呢介绍萨特的时候，我再详细的讲什么是存在主义。1939年7月底正在阿尔及尔共和报工作的加缪告诉他的朋友克里斯蒂安娜·加兰多，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第一组著作。为什么是第一组著作呢？因为这是一个系列，它由三部作品组成，小说《局外人》，哲学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剧本《卡里古拉》。他称这一组著作为荒谬三部曲。为什么是荒谬三部曲呢？因为荒谬或者荒诞 absurd 这个词的最初的根本的含义呢，是指那些依照理性的逻辑是错的，是违反常理的行为、人物或判断。所以 absurd 的这个词呢，在文学、哲学的文本中就有非理性的，因而是荒谬的含义。所以呢，当我们用荒谬这个词的时候呢，所指的一定是一个不合逻辑、违反规则、违反现实的世界。那么与之相对的呢，就是一个逻辑严谨、循规蹈矩的现实世界。 那么我们在中文中呢，也会有这种说法。我们常说，你现实一点好不好啊？这话呢，就一定是批评啊，某人做某事，他违反了规则，出格了，同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因而显得很荒谬。加缪的这组作品呢，恰恰就是描述这么一个不那么合乎理性，不那么现实，不那么合规矩的世界。
听你的这个解释，也就是可以说，所谓荒诞哲学，它的根本含义就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
对，对的，这是一个根本点。但是呢，非理性不是说呀，讨论这种哲学的时候啊，你不使用一个理性的方法，不顾及逻辑的严谨，而是随意说疯话。相反，它是用极严谨的逻辑及明晰的推论来论证人的存在是一个非理性的存在。论证人的生存状态呢，它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人是由偶然的境遇、内心激情、生存本能等等造就的一个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这些人的日常活动呢，它构成了一个生活世界，这是一个现象学的概念。它或许很荒谬，但是荒谬呢，并不一定没有存在的理由，甚至不能简单的从逻辑上啊，你给一个对或错的判断，从道德上你给一个善和恶的判断。那么在加缪看来呢，荒谬是构成人的存在的一个丰富性的要素，荒谬有它的正当性。好，我们看一看呢，加缪他如何描述荒谬的行为和人的存在。我们就以《局外人》这部小说为样本。《局外人》这部小说的原文呢，叫做 étranger， 这个词呢也有外国人、陌生人的意思。但是就加缪这个小说的内容来看呢，把它翻成《局外人》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就是一个似乎和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那些规则呀，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他呢，游离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逻辑之外，对社会的各类合理性的要求，他是完全不在意。从外人的角度看，他的生活状况、存在的状况，同现实相比呢，是很荒谬的，很荒诞的。那么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是离经叛道，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一个人对自己母亲的死表现得如此麻木，连他哪天死都不知道，这不是很滑稽吗？很荒诞吗？他呢，去找他的老板请假，要去给妈妈奔丧，对老板说的话是，妈妈死了，这事儿不怪我。这又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因为他母亲的死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本来就和他无关，而他却要拿这个呢去做他请假的理由，奔丧的理由。那么他动身去他母亲逝世的那个养老院之前去吃饭，所有的人都向他表示哀悼和难过，唯独他一个人麻木兮兮的，是全无反应，还有别人来提醒他，人可只有一个母亲啊。那么到了养老院，人家问他说，你要不要再见母亲一面啊，瞻仰一下遗容？那他冷冰冰的回答，不要。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所以呢，当他母亲的朋友来向他表示哀悼的时候呢，哎，他反而去仔细观察这些人的身材，有的胖有的瘦，面貌有的长得漂亮有的长得丑，他完全是一个局外人的这么一种表现，好像他母亲的去世啊和他全无关系。那么加缪的这一系列描写，就是为了揭示主人公莫尔索的行为方式啊，也就是他的存在的模式完全不合常理，依照社会的传统观念来看是完全荒谬的。那么在加缪看来呢，这种荒谬感恰恰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因为在传统的社会中，个人是依附于教会、家庭，他的个人呢，存在有着一个牢固的根基和一个合乎逻辑的社会环境，他和上帝、家庭是联系在一起的，上帝会照料他的一切。但是到了现代社会， 宗教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啊是日渐衰微，那么个体呢就被从这个环境这个 context 中啊把它抽出来了，突出出来，就抛到世界中，有点无依无靠。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当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对进入20世纪的欧洲是有多么大的震动。那么书中描写到啊，莫尔索为母亲守了夜灵，然后他走出大门，天呢已经大亮，在马伦哥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呢，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儿，看来是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那当他母亲下葬之后呢，他竟然感到长途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心中的那种喜悦。
莫尔索对待母亲之死的态度确实显出一种荒谬感。
那更荒谬的是莫尔索啊，对他母亲的去世啊，竟然没有流一滴眼泪。那么后来呢，他因为杀人上了法庭的时候呢，这成了他的一个大罪状。莫尔索对母亲的死的这个麻木啊，它实际上是有两重的象征意义。第一呢，就是这种道德虚无主义。我们知道在传统社会中啊，特别是像中国我们这种血亲关系紧密的社会，不孝那么是一个首要的恶。在西方前工业文明的社会形态下呢，家庭是维系社会的一个纽带，它也是培养人的道德感的场所。而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家庭的这个血缘纽带呢就松弛了，以往辅照在血缘关系上的道德准则呢，它也渐渐的就松弛了，个体感强烈了。这一点我想呢朋友们都能够有所感觉的啊。第二呢，就是这种个体的孤独感呢，存在主义哲学在谈到个人在现代社会的状况时呢，特别爱用一个形容，就是被抛入，就是你给扔到那儿去了，没人管你，就是表明呢，这个宗教家庭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它瓦解了，个体它会有一种无家可归的孤独感。我们看莫尔索这个人，他就是没有一丝的主动性，他和各种社会关系啊，他都是游离的，做什么事儿他就是随波逐流。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这又不怪我，好像他的这一切行动啊都是别人在推着他走。他的女朋友要跟他结婚，他也是无可无不可，说那接就接呗。甚至他杀人，他也不是故意要去杀人，那只是太阳晃了他的眼，让他看见这个刀光一闪他就开枪了，把人打倒之后他还数着数，一二三四，又补了四枪。那么我们就难免会问，这个莫尔索的存在他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下次呢再来分析。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123期，介绍了荒谬世界的反抗者加缪第二节，荒谬哲学之一，荒谬是人的一种存在的状态。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星期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国际纵横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15e
我几乎开始相信自己能够为了爱情去盗窃，我去巴赫达巴把这一切清楚条理了。可是那有很多人，而且我的座位也被人占了。算了。
Bonsoir, Lucas.
Bonsoir, madame.
Alors, qu'est-ce que vous prenez?
Une bière, s'il vous plaît.
Jojo, tu me fais un demi pour monsieur, s'il te plaît?
叫我的名字，可是他怎么知道的？第一，我和这个找不到的那家卷在一个不清楚的事件里，他还给我寄了一张没有留地址的明信片。
嘘，不要告诉他，谁当托你
破秘密。而且我和他有一个和首饰箱被盗有关的秘密。
Et voilà le demi, 1,60€ s'il vous plaît.
60, voilà.
1,20€, 40 et 60. Merci.
好，接下来第二部分，一些日期。
Vendredi 8 novembre, champagne.
11月8日。这是那家在艺术中心开发布会的那天，有一个酒会，这是其一。
Samedi 9 novembre, le journal télévisé.
11月9日，那家录了电视新闻，人们讲到前一夜的盗窃，因此，盗窃是在8号的晚上。第三，大家把我当成盗窃犯。首先是那家，他给我寄来一张合谋的明信片，而且警察也怀疑我。
Alor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à Paris?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我干了些什么呢？我试着搞得更清楚些，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那家在哪。而且我给 ATM 的打电话的时候，让皮尔不想给我转接。
Eh bien, il n'est pas là pour toi.
再加上我被记者们纠缠不清。
哎，是lui。
Où est le coffret ? Oui, oui, allez, hein.
Où est le coffret ?
Pour la photo.
Alors, mon petit, vous faites la tête ?
Ma tête ?
Oui, ben, vous avez un problème.
Oui, ça ne va pas. La police, les journalistes.
Oh, je vous comprends. Regardez la photo, c'est vous.
我的照片上报纸了。Mais non.Je ne suis pas voleur.
Allez, je vous offre un verre.
Oh, merci, merci madame.
Je m'appelle Marie-Ange, mon petit.
最终，我陷入了困境。只有 Marie-Ange 是个好心人。
Oh, je vous comprends. Regardez la photo, c'est vous.
有很多事要干，我要自己弄清真相。要赶在让皮尔再次打我鼻青脸肿，或者 Manny 警长把我关进监狱之前。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rier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利埃尔所演唱的《Encore》。
Il y a des jours j'aimerais être sourd dans un corps sans insomnie. Des jours je n'ai vraiment plus de goût. Faites des gosses qui nous ont dit. Il y a des jours j'aimerais prendre le large.Prendre le temps et me faire plaisir. Prendre le temps de dire au revoir à ma routine. J'aimerais faire un tour, m'enfuir d'ici. Qu'on me laisse tranquille. J'ai besoin de répit.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mes choix, dans mes torts.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l'amour, dans l'effort.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mes choix, dans mes torts.Tout se répète encore,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encore. J'aimerais faire un tour, partir d'ici, et qu'on me laisse tranquille. J'ai besoin de répit. Il y a des jours où j'aimerais être vous, insouciant et sans souci. Des jours où j'aimerais avoir plus de sous. Après tout, je ne suis pas votre. Il y a des jours où je suis sûr de moi.Un jour où rien ne va, il y aura un jour où je prendrai le large, un jour où je prendrai mon tour,
besoin de tout souci, besoin de répit.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mes choix, dans mes torts.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l'amour, dans l'effort.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mes choix, dans mes torts.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encore.
J'aimerais faire un tour, partir. Dans mes torts,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l'amour, dans l'effort,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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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core. Car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il est encore, encore,
encore,
encore.
Mais tout se répète encore. Dans l'amour, dans l'effort, mais tout se répèt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蓬佩奥出访沙特及阿联酋讨论伊朗危机，土耳其总统祝贺反对党候选人赢得伊斯坦布尔市长重选胜利，家乐福中国80%股权48亿元人民币卖给苏宁易购，上万台湾民众举行反亲中媒体游行，特朗普接受专访称如果遭弹劾更容易赢得连任，英国官员访问伊朗寻求缓解中东紧张局势，中国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当选粮农组织总干事，德国人权活动家对中国的社会信用评分系统持批评态度，法国积极预防40度高温酷暑。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技术合作，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Etienne Dao 所演唱的 Le Jardin，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Affolée parmi les imparfums, son esprit déambule.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